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的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律人，基督为神的总位，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比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正式读这么多，再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又到了你脚前的时候，主，但愿你真是安静我们的心，像玛利亚一样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现在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都知道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开头的话，然后接着呢，保罗就劝哥林多的圣徒，他们要说一样的话，叫他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么我们就说过了，在那个时候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得着保罗的帮助，那么也有人得着彼得的帮助，也有人得着亚波罗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神的仆人当然能帮助他的儿女，但是问题在这，神的儿女，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他们不能够把教会分成有的是属保罗，有的是属基法，有的是属亚波罗的。那么然后呢，保罗就责备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嘛。那么这个基督这个词啊，在希腊文加一个介，加一个介，有一个介，有一个指定词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可以翻作那基督，它不光是基督，而且是那基督。那么只要用那基督这个字，那么就不光指着个人的基督，也是指着我们主复活以后产生的教会，所以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所以应该是指着团体的基督来说的，不光个人基督，那是指着基督与教会。所以按着文法来说，保罗应该说教会是分开的，你们怎么把教会分成四个呢？但是保罗特别把我们带回了源头，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嘛，因为头与身体是不能分的，什么时候人把身体分了，也把头分了，什么时候人伤教会的心，就是伤基督的心，什么时候神伤儿女的心，也就是伤头的心。所以你看保罗他非常的仔细，当他说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难处的时候，他劝他们要合一，劝他们不要分党，因为我们说这个罪乃是团体的罪，不是个人的罪，那么这个罪乃是得罪身体的罪，这个身体乃是基督的身体来说的。那么到底怎么解决这个办法呢？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保罗是为你们钉十字架？当然不是。那么你们是受保罗的，你们是受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他下面就说了，他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隐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那大家都知道基利斯布是他第一个果子，我们不是说他后来到外邦人中间去以后，结果呢那个管会堂的 基利斯布和他一家人都得救了。那么你知道，这是刚刚开始服用这些果子的初阶的果子，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自己失禁啊。然后呢，下面还有就是斯提凡一家也是这样。如果你斯提凡一家，你读到后面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乃是初阶的果子。所以刚刚开始传福音的在哥林多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在那个时候人很少，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施浸。但是保罗刻意的告诉他们说，他说我奉差遣不是为着施浸的，乃是为什么？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保罗接着他的路划分一转，就转到他的使命，转到他的主面的托付。他受差遣是主要是为了传福音，但怎么传，保罗告诉我们，他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那为什么保罗讲智慧的言语呢？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大环境都是用智慧的言语。我们已经说过，哥林多这个城市最代表希腊的，甚至于超过后来的雅典。我们不是讲过一个哲学家吗？就在我市场里面点灯找人，人家问找东西，人家问你找什么，他找人。所以在这个城里面，你可以知道说是一个完全被这个希腊思想所充满。那这些人他们最骄傲的就是他们的心思比别人都敏捷，心思比别人都细腻，他们会分析，会归纳，会综合。所以然后他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可以告诉你，一个道理一个道理的。那么所以呢，你看这些哲学家们所讲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智慧的言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许多人传福音，他们就是受了这些希腊文化的感染，所以呢他们有用智慧的言语。但是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那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要忘记，传福音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但传福音的方法，你看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世界里面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世界怎么用智慧的言语，我们也怎么用智慧的言语，因为那些言语叫人佩服的，那些里面讲几句话，因为他们在真理上有发现，所以呢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尊敬的。那么你就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一个传福音的人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容易用智慧的言语。那么这样传福音有什么结果呢？容易叫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所以不仅是目标是基督，方法也必须是基督。不要说我传福音就好，你怎么传福音？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这个世界上是用的我不用，那些方法我是不用的。为什么？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会落空的。所以你看保罗做工很仔细，所以弟兄们，我们这点要很小心。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很可能就十字架落空的。我知道有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么他读了很多很多这个哲学上的书，那么他也能够借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但是我们要知道了，根据保罗从希腊哲学里面所来的那些东西，这里很明显保罗用他智慧言语，从表面来看这是智慧言语没有错，但这种言语有可能叫十字架会落空的。所以等一等，保罗就接下去了。所以他下面讲，因为为什么他把道理告诉我们，他们因十字架的道理。那么十字架道理在这个理，这个道理这两个字没有理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十字架的道，就十字架的话。那第二节关乎十字架是没有启示的，它是有道的，它是很有系统的话，不是普通的话。圣灵关乎十字架它启示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它像植物一样，它是一片的，它不是零零碎碎的，它是完整的话，是有系统的话，是充满逻辑的，也是充满智慧的。所以只要是话，就是这个原文是 logos， Log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光神零零碎碎的说，乃是神完整的说，而且是带着启示的，从头到尾有一根线的，有一条线的。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那保罗传福音是什么？是传十字架的道。所以不要弄错了。有的人说，如果我们不模仿希腊人的话，用希腊人讲逻辑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讲逻辑的？不是。所以属灵不是反制。有的人说，有的人注重属灵，结果他们就反制了。所以反制这个意思，他们反对什么？反对用思想，反对用心思。不是的，你看见这个道的背后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思想的。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并没有把我们的心思去掉，没有，反而更健全我们的心思。那等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特别讲到我不用智慧的原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呢？所以下面说，因为十字架的道叫那灭亡人为愚拙。这个希腊人听了以后，他们认为这是愚拙的，他们觉得他们最有智慧，这些才是愚拙。但是呢，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里保罗不光讲十字架，乃讲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道呢，对于不是灭亡的来说，他们认为是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是神大能。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如果根据这里的文法的话，应该是十字架道理在灭亡人的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整为神的智慧才对，因为愚拙是对智慧的。但是你看保罗很细心，他给我们看见在神的智慧里面是带着大能的，人的智慧里面只有智慧没有能力。这些人可以告诉你人间天堂如何，今天你怎么能够建立人间天堂，他们办不到的。所以你看有几个心灵的人来见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为什么？因为经过了400年500年，希腊人想把人间，想把这个人间能够建造在天堂，400年过去了，500年过去了，他们觉得已经用尽了，所以他们就用尽了。那这个时候是主耶稣白水变成酒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有智慧，这个智慧的背后没有能力的。睿智行善由得我行，说由不得我。这些哲学家们，你看看他们有很好的理想，他们有很好的方法，有很好的制度，但是你把这个方法，把这些制度，把这些东西放在罪人的手上，你想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些伟人，这些哲学家，你只能听他们怎么说，你不能看他们怎么做。所以让我们记得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只有话，只有智慧，智慧的背后没有能力。所以要记得，神的智慧是带着能力的，神的智慧和能力是一个东西，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但是没一个人能做好的。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你如果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就是智慧了。而智慧和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道，在灭亡人的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我们这个人得救了，你讲了很多的道理没有用的，但是我就得救了。因此你看见吗？神的智慧乃是智慧和能力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然后下面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神借着十字架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智慧人指的谁说的？指的哲学家来说的。不要忘记，这个是希腊的环境，这是哥林多这个城。那保罗为什么就转到这里呢？就给我们看，为什么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属亚波罗，他们所做的是属肉体的，就像世界的样子， 就像世人的样子，也就像世界的样子。因为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了，水进到船里面来了，那钉子呢？所以你看见吗？你分不清楚到底是在教会呢，还是在哥林多城里面。哥林多城里面，你一天到晚你看见他们说我是属于呀，属这个哲学家，属那个哲学家，而且他们觉得很光荣，你看见吗？好像你看我的老师比你的老师还要伟大。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东西慢慢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所以你要解决它，要回到根里面才行。那么你怎么对付哲学？你怎么对付希腊的哲学？所以圣经说，神要借着十字架，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你看见吗？你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然后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那现在弟兄姊妹，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对于希腊人讲，他们真正的智慧人，他们是哲学家；对犹太人讲，他们真正最有智慧的是文士，因为他们是解释圣经的。然后世界上一般的是他们的辨识。所以这些人呢，无论是智慧人的智慧，无论是现在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辨识在哪里，下面保罗说，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的光底下，你看见智慧人的智慧、文士的智慧和世上辨识的智慧都变成愚拙。所以二十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一次永远的，我们清楚了，世界上不是没有智慧，但是很稀奇，那个智慧叫我们不能认识神。那个智慧告诉人说应当除掉它，除掉它，这是文士的智慧。当你充满文士的智慧的时候，你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为什么？所以保罗下面接着就说啊，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求智慧。那前面讲的智慧人也讲的文士，那么在教会里面有两代人，最早的一批是犹太人，后来进来的是外邦人，希律人。好了，现在保罗说，你们要什么？这个世界要什么？世界大概是分作希律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就代表神的选民。那现在我们要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很清楚的，第一，犹太人需要神迹，然后希律人呢是需要智慧。为什么要神迹呢？要能力。那么希律人就不是，希律人他们要的智慧，他们要的就是智慧，这个两个追求的不一样。所以你把犹太人跟希律人加在一起的追求，就是全世界的追求了。世人今天的追求不外乎要能力，或者是要智慧。那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个办法，能够一面叫人有能力，一面叫人有智慧？但是呢，保罗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十字架的基督，定十字架的基督是怎样的呢？挂在十字架的基督是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呢？在犹太人是绊脚石，结果把他们绊倒了，在外邦人变得愚拙。那为什么犹太人不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呢？因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来的时候有一种能力能把他们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如果这个弥赛亚他的拳头比罗马更大的话， 比这个罗马帝国更大的话，他们知道这就是弥赛亚了。但是结果主耶稣居然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是软弱，我们怎么能相信？所以保罗他不会相信他。这是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逼迫神的儿女，逼迫神的教会就这样？因为他是个拉比，他的智慧是文士的智慧，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就证明说罗马帝国的拳头比主耶稣还要大，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软弱。是所有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无能的，这是保罗当初他的状态。保罗以为他很有智慧，他才有能力。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没有能力，所以他用自己的力量来要拉许多人圣徒进到监里面去。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外邦人，对于希利人来讲是愚拙的，他们认为十字架所代表的是愚昧，这不是智慧。但是二十四节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下面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能力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乃是智慧到了最高点。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公义跟神的爱交接的地方。但是想想看，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根本是一个在南极，一个是北极，是完全矛盾的，两个不能够相交的东西，不可能的，不可能相遇的东西。神爱人，舍不得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人犯罪，神一定要定人的罪，若不留学，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请问大家，因着神的公义，你看见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接受审判，我们必须要流血的。但是因着神的爱，神宁可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以十字架所代表的，一面是神的爱，一面是神的公义。曾经有一个国王，他的儿子犯了罪了，这个罪什么罪呢？就是国家，那个时候国家有一条法律，如果有一个人犯了一种的罪，某一种罪的，他的两个眼睛要挖出来的。结果没想他儿子犯了那个罪，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国王是不是公义的国王。如果公义的国王，他两个儿子两个眼睛一定挖出来的。那如果他是爱他的儿子的话，那么当然这个两个眼睛保留了。所以等到行刑的那一天，他的儿子还是被押到刑场的。就是国家的公义来讲，他儿子犯了这个罪，他当然应该到刑场的。然后有个盘子端来，那根据国家的法律，只要这个盘子上面有两只的眼睛，就满足了国家的法律。所以他下一道命令说，把我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然后第二个命令，他说，请你们也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在盘子上面是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一面证明说他完成了公义，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个慈爱的父亲。这不过是个比方，这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爱。而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居然能够连在一起。本来是南极跟北极的，结果在十字架上居然能够连在一起，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智慧。那不止如此，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相信十字架的人，在我们身上有得救的能力。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完全脱落了。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全世界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乃是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爱是爱仇敌的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能力比那个能力再大了。十字架乃是人对神做的，乃是人恨神恨到的最高点。但是就是那个地方，神爱人也爱到了最高点。所以当主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我问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经过了苦难，经过了鞭打，然后经过了苦刑，经过那些极刑，经过那种糟蹋以后，居然被举起来了。所有一般定十字架人，当他经过这种糟蹋摧残以后，太痛苦了， 所以每一个弟兄家里一定是咒诅的，因为只有咒诅才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我们主是痛苦到了极点，但是他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能力是那一个能力，那个能力比人的能力还要大。所以等到我们主这样祷告以后，下面接着我们父神听不听这个祷告，要不要听这个祷告？按理来讲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你看见我们祷告是罪，我们是罪人，我们祷告神不听，他的爱子的话他能不听吗？那个问题在这，他怎么听他的祷告？如果照着他的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意思就赦免这些罪人，放了他们吧，神的公义在哪里？根据旧约圣经，神能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赦免了人的罪？如果神这样做，你没有公义了。公义的神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是人糟蹋我们的神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比拉多，然后也是借着他自己的门徒犹大把他出卖了。所以是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结果在十字架上主怎么说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主要神要不要听他祷告？神如果听他的祷告的话，神就陷在两难的里面去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如果神真的听他儿子祷告赦免我们的罪的话，那现在神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十字架第二段从十二点到三点钟所发生的事。那十二点到三点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要忘记头三个钟头我们的主与父有亲密的交通，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但现在他站在你我的地位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我们应该说的。我们当我们与罪隔绝，当我们落到地狱的苦行里面、痛这个极刑里面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呼唤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经历过地狱的火的人，他们都要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就是怎么可见第二个阶段，我们主是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时候神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到他儿子的身上，结果他一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天堂是天堂，因为神在那里；地狱是地狱，因为神不在那里。我们主从来没有和父神隔绝过，一分钟也没有。但是那个你和我的罪，他经过了地狱的痛苦。所以根据以赛亚书说，神击打苦害他，神压伤他。不要忘记，十字架有两面，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钉十字架，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记得，如果光有人钉十字架没有救恩，这不是救恩，你明白吗？所以犹大没有功劳。有的人说，有的人替犹大说话，他说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因为如果他不卖主的话，我们这个人怎么得救啊？我们这个怎么得救啊？这样才能完成救恩。你完全弄错了，借着不法之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最多是显出神的爱，人恨神恨到最高点，然后神爱，神爱人爱的最高点，这是最大的能力，你看见吗？但还有一面是什么？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如果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就释放了我们，赦免了我们，那请记得神的公义在哪里？那是感谢主。这是第二个阶段，当我们当在第二个阶段，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说，我可了，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然后最后成了完成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不光是能力，一个最大的能力能叫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爱。 我们这里的最大的智慧，不仅是人把我们就对在十字架上，我们主也把我们，神也把他对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以赛亚是五十三章，乃是给我们看，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才完成救恩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也总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二十五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神的愚拙，十字架代表神的愚拙；神的软弱，十字架代表什么软弱？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有人说这是软弱，有人这是愚拙，但是不要忘记，这叫做神的愚拙，这叫做神的软弱，比人的智慧，比哲学家和希腊哲学家所讲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他们更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就更强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道。但是不要忘记，圣灵今天就根据这十字架的道，就把它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结果有两个结果，第一，我们本来是聪明的人，现在不聪明了；我们本来是智慧的人，现在我们智慧都灭绝了，我们的聪明被废弃了；我们本来是强壮的，结果我们变成软弱了。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结果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的愚拙，叫做神的愚拙；一种的蒙，一种的软弱，叫做神的软弱。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们愚拙，我们就满了智慧。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道是神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但圣灵要把它执行在我们的身上。你要解决哥林多的问题吗？肉体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对付的，就是十字架。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两个结果：第一，叫我们羞愧，我们以为我们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现在你是经历一种的智慧，你现在是经历一种的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现在你经历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这是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矛盾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直讲到哥林多后书最后的一章。弟兄姊妹，一路上你看见神的愚拙，也看见神的软弱。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是能力；什么时候愚拙，什么时候就是智慧。那今天整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的。你愿意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主常常把我们带到羞愧的地步。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聪明，我们很有智慧，结果神认领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真的山穷水尽，我们回过头看见说，这是我们的愚昧。我们怎么服侍神的儿女？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能力。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你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把我们完全带到尽头了。那为什么我们下面怎么知道说这个十字架是专门对付我们肉体的呢？那首先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肉体。肉体根据保罗的定义很简单，他说，我们好好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 罗马书第七章，你要做什么肉体，最好的定义是保罗给的，那就是保罗十八章第七章十八节。那这里注意了啊，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好，保罗说我是什么？我是个人格，明白吗？所以当保罗说我的时候，他是讲到他的人格。那他的人格根据圣经是怎么形成的？是体若他的思想加上他的意志加上他的情感，这人格说来就是人的魂。那你说人的魂怎么能说就是我，怎么就人格呢？那你要根据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怎么说呢？你记不得主耶稣，记不得主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告诉你，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在原文是，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你看主耶稣的词是魂，如果你把他魂都赔上去的话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的话。到了路加福音同样一段的话，主耶稣怎么说？人要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了，清楚得很。什么是人的魂呢？人的魂就是人的己，也就是他的人格。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人格就是魂，魂也就是人格。那么圣经里面去看，当圣灵用这个魂这个字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魂里面有情感的功能，有情感的功用，然后呢有思想的功用，还有意志的功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大概在魂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意志。好，现在保罗说在我里面，然后下面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肉体？肉体就是我，但是不要忘记下面没有良善，所以可见这个人格已经被污染了，这个人格已经被扭曲了，这个人格已经堕落化堕落了。所以堕落的我就是肉体，被污染的人格，被扭曲的人格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肉体很简单，肉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我们的意志，不过不是原来的思想、情感、意志，是堕落以后被污染过以后。所以弟兄，现在我的情感不是原始的情感，不是人创造的情感，不是人没有堕落以前的情感，现在的情感已经被罪污染了。所以在我们情感里面有许多罪恶的成分，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叫肉体？所以这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这个包括溺爱在里面。许多的父母爱儿女，请记住，他不是爱儿女，他是害儿女。他把钱给儿女，是把他害他的儿女。这个爱不叫爱，这个爱叫做溺爱。那请记得，这个爱有什么错呢？不要忘记，这个爱是被罪污染的。这个是没有原则的爱。所以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养儿咬奶头，就是如果你做母亲的不管教你的孩子，有一天呢他要咬你奶头，就有个典故的，就是有一个强盗要毙死，要就有一个强盗要砍头以前，他说对法官说，能不能我有一个请求，让我再吸我母亲最后的一口口奶。他把他母亲奶头咬断了，他说，妈妈我恨你，你为什么小的时候脏了我。弟兄姊妹，妈妈要说我不是爱你吗？但那个爱是溺爱，那个爱是没有原则的爱，那个爱原则回来是恨，他不爱他的儿女，他恨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人堕落犯罪以后不是仍旧有爱，但那个爱已经被罪污染了。仍旧思想不错，仍旧思想，但是因着罪污染的缘故，这个思想就被扭曲了。 不要忘记，苏格拉底是罪人，亚里士多德是罪人，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罪人。他们可以发现真理，但是因为他们罪侵入到他们罪他们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以呢，你看那个思想被扭曲了。伟大的哲学家叫做罗素，他根本不信神的。许许多哲学家反而能证明给你看，你都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肉体，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说思想的本身是错的，我们是想说那些被污染的、也污染的那些思想，就这里所说的肉体。那不要忘记，撒旦是怎么样叫我们成为他俘虏的？撒旦是借着肉体进来的，借着我们思想，借着我们情感，还借着我们的意志。那当人一个人一堕落犯罪以后，他的这个意志就变得非常薄弱了。很有名的一个人叫马克吐温，他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英国人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抽烟呢、抽一根烟等于在你的棺材上面钉个棺材钉。大家都知道抽烟不对的，但是为什么人还抽烟呢？所以马克吐温说，他们戒香烟是最容易的戒，他已经戒100多次了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这100多次就证明说他从来没有成功过？意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有最好的思想，比方说今天民主是谁给我们？希腊给我们的。这个民主思想、人权思想，完全希腊给我们的。这个制度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你把制度放在罪人的身上，让放在罪人的手里面。你看这个世界会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吗？所以请记得，在这里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再把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去聪明的愚拙。那个目的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些思想已经变成肉体了。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叫我们丧失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凡为我丧失魂的，就要活着魂。那是证明说，我们的魂已经太胖了，我们的魂已经畸形发展了。所以圣经里面肉体啊，总是用个胖子来形容的。那胖子的难处在哪？胖子的难处，我自己很胖，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太过敏，太想的太多了。我们的一个胖的人，他有两个难处。你从来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坐在白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所以正是胖能够叫我们失去我们原始的美丽。那另一方面，胖能缩短我们的寿命。属灵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的根据肉体的人，不能叫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美丽应该在他身上，生命在他里面，但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肉体太胖了。为什么路是窄路？为什么门是窄门？其实门并不窄啊，是我们肉体太胖了。有一个太太跟另外一个太太说，她说我先生最近送了我一样东西啊，我太重了，我挤也挤不进去。那另外一个太太，那他一定送给你一件衣服。她说不是，他送给我一部漂亮的轿车，但是我挤也挤不进去。所以不是那个门太小，是我们太窄，我们太胖了。那怎么办，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在美国有一个大胖子，我不知道，我好多磅重啊，这个电视上。那么他每天要花20分钟才起得了床，奋斗努力才起床。他一顿饭呢要吃10几斤鸡才可以。这个门从来没有经过出来过，因为他出不来的。所以后来医生告诉他，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这样一定没有命的。所以最后呢，他们把门全部拆了才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么然后呢，让他躺在这个手术台上，把他的肠呢剪掉一段，那慢慢能够减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唯一解决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明的。希腊人告诉我们说，你要发挥你的人才，要发挥你的自我。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希腊的，希腊的哲学就是要发挥你的自己，要战胜你的自己，这是希腊的哲学。但主耶稣的福音是什么？要叫你的魂释放的，因为你太胖了，所以你一面这个肉变成展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主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结果我们就能够缩回原来的比例。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们不是就不爱了，我们就不是不想了，我们就不是不去选择了，我们仍旧爱，我们仍旧恨，仍旧恨恶罪恶。但是现在就是你们爱像主那样的爱，你们恨罪像神那样的恨罪。这个时候在你身上，你的思想情感的意志所发表的，那是基督的思想心思，基督的情感，基督的意志。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明白吗？不要忘记难处是什么。难处是我们的肉体，肉体乃是指着我们畸形发展的魂来说的，乃是我们这个人发挥的太厉害，发展的太厉害了。不要忘记今天人的这个人格的发挥的到过度的畸形的发展，是什么思想带给我们的？是希腊思想带给我们的。只有主耶稣能说，凡为的福音失散魂的，要得着魂。如果他肯让十字架在上面工作，弟兄姊妹，结果那个魂就能够缩回到原来的比例，那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能受圣灵的支配，他的情感能受圣灵的支配，那这个人才是根据神旨意的人。那么人没有得救以前，这个人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完全受肉体支配，什么意思呢？因为灵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就，因为思想情感意志啊是个不能够独立的东西。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先创造亚当是个身体，是泥土造的，然后呢神就吹一口气，神就是灵，所以这一口气一吹到里面呢，就在人的里面就创造一个东西叫做灵。所以这就是一盏灯呢，神人性的人开始亮了，因为神把一盏灯呢放在人的里面。那么好了，这个灵啊和我们的身体一结合，就产生中间的东西叫做魂。所以这个魂的东西是不能够独立的，它要么依靠灵，要么依靠身体。所以等到人做了犯罪以后，人的灵死了，就失去功用了。所以现在呢，他的魂呢就需要什么？依靠我们人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慢慢他就接受了身体的指挥。那身体有一个需要，他非执行不可。身体要吃，而且好吃。结果呢，你看身体一定要照着方，一定这个魂呢一定要照着来做。所以整个的这个人的人格呢，完全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本来人的特点呢，本来人的特点，魂是他的特点，意思是他思想情感意志就最能代表这个人了。但是慢慢的，因为受了身体的支配，他一天到晚就是完全来满足他身体的需要。所以就是怎么，如果身体有要求，你非达到不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不是身体听你的话，是你听身体的话。你试试看，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说我要睡了，身体不听你的话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肉体，你明白吗？是属肉体的。如果你说下去，你说睡了他就睡了，那表示身体听你，不是你听身体的。但什么时候是你听身体的？所以当酒精在我们身上发作的时候，你非喝酒不可。那么这个原则我想是很清楚，许多的罪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人是颠倒的人。你知道从前古时候，特别中国寻找人的寻人启事，那人是倒过来的，没有错嘛。本来呢，人的灵在最上面，圣灵来管制我们的灵，灵支配我们的魂，魂支配我们的身体，这是正常人。但是现在人没有得罪以前，人根本完全倒过来了。倒过来，他的身体在上面，他灵压在最底下，因为灵已经死了。然后这个人就是完全受身体的控制，受身体的支配，他不是他自己的人。 所以许多的罪，许多人身败名裂，原因在哪里？他不是他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他做了他身体的俘虏。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对这样受身体支配的人，给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肉体。和道成肉身，肉身是一个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字本身是综合。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因为这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了，结果这个人就变成肉体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要矫正我们。怎么矫正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减少我们，叫我们减少，叫基督增加。所以保罗他一得罪以后，没有多久就改名叫保罗。扫罗是高人一等的，但是呢，保罗是小的意思。十字架总是把我们缩小的，缩回原来的比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畸形发展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再怪你的肉体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还嫌不够胖，就拼命吃冰淇淋，这叫做怪肉体，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这样，如果你爱你自己，你不能再吃冰淇淋。如果你弟兄姊妹，我们肉体已经够胖了，我们给弟兄姊妹难处就够多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十字架把我们减少，十字架叫我们失丧，叫我们的魂失丧，一直叫我们魂有损失，叫我们情感有损失，叫我们肉体有损失，那结果慢慢慢慢就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比例。这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十字架是把我们矫正过来的，本来是倒过来的，现在要把我们矫正过来，让我们能在圣灵的支配底下。那谁在圣灵的支配底下呢？就是属灵人。谁在身体的支配底下，肉体支配底下，就是属肉体的。我想现在这个图画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十字架要工作。谁是在基督学校的？做主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算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人，是把十字架印印在他身上的。你知道吗？一个人背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是个加号；一个人背十字架，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所以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就是让我们主在我们上打个叉叉。打个叉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太强壮了，我们这人太有智慧了，太胖了，你明白吗？我们的这些思想太多了，世界思想太多了。现在谁要做一个工作？十字架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的聪明，结果叫我们做个愚昧的愚拙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愚拙是什么愚拙？还有十字架叫我们软弱，我们太强了。许多的女强人都需要十字架，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了她经历一种的软弱。那这个时候，这个姊妹，你这个人不是女强人，这个人是个属灵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叫做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十字架做矫正的工作。矫正的工作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人本来是 upside down， 再 upside down 一次，我们颠倒一次了，那是最叫我们颠倒的。现在呢，圣灵把我们再矫正一次，所以这是学校的工作。你比方说，你在老师，你因为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这温州话讲的太多了，结果呢，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因为爸爸妈妈也讲一点这个。意大利人的就是，但是孩子们跟爸爸妈妈学的时候，那个腔调都是温州腔的意大利文。好了，你到学校里面去，老师们要把你改过来的。你要真正讲意大利话，那么你不能够带那个腔的，所以如果你不对，老师要纠正你。所以所有纠正矫正的工作都在哪里？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所以你读前面的十章，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保罗一再的矫正他们，一再的矫正他们，意思是说要把他们从属肉体带到属灵。属肉体就是让身体在上面走完，来掌着来支配他，他完全 放纵肉体，完全跟随肉体，他给肉体许多的机会，那就那个结果你就知道。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许多难处呢？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是充满了聚会，充满了恩赐，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不属灵，原因很清楚。他们为什么我是属保罗，我属亚波罗的？他们完全照着哥林多世界里面，他们哲学家们，他们中间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且呢，用的方法还是他们的方法。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人堕落以后，已经变成肉体，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污染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到神面前，你看见一面需要白雪来接近我们，另一面圣灵要把我们从前在世界上所学的，让我们在英文的一句话叫 learn 就是学习，还有一句话叫 unlearn， 就是说就再次解除武装的。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我们在世界上所学的十字架要把它解除武装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跟从那条路的话，迟早给教会人带来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羡慕世界上学问不是没有用，有它的用处。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没有学问，我这个也不懂，那个不懂，让我多学一点。弟兄姊妹，这个是用学问来装饰你自己，但是不要忘记，也许你没有被装饰到，反而被那些污染的东西已经装饰进来了。这是为什么教会里面这许多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没有更好的答案。所有的问题是肉体产生的，而解决肉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十字架。我再说弟兄姊妹，十字架两面的工作，一面叫我们软弱，一面叫我们愚拙，叫我们羞愧，所以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带到尽头，叫我们归零，完全被带到零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这个人堕落过的，所以许多的习惯那就是旧的习惯，圣灵要改正我们的习惯。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些错误的习惯，那个习惯跟世界上来的，现在的圣灵要做改善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前面保罗讲的这些话给我们看见，你要不分门别类，需要十字架的道。那不光十字架的道，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道不是光是个道理，你知道所有哲学家的道都只是道理，他没有能力，只有智慧没有能力。但是不，你只要是道，就是两人的利剑，两人的利剑一定是刺入剖开，叫我们灵和魂能够分开的。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谁是属灵的。我们许多时候把属活的东西当作属灵的，把属活的现象当作属灵的现象，这是完全叫这一帮人跌破眼镜。他们以为我们很属灵啊，你看我们也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等等。你看见说，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弟兄姊妹，难道恩赐居然是属肉体，这完全不可思议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那条路在什么地方，那条路就是第二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当初来到哥林多的教会，他知道，他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知道有个危险。格里汉呢，有一次到了英国，他到了我忘记那次是剑桥大学还是伦敦还是牛津大学请他讲道，所有听到的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格里汉呢，他觉得我对这帮人讲道，那么我应该用他们的，所以他准备了很久很久，然后那边演讲很精彩，引了某一个哲学家的话，某另外一个话，然后把这些话编在一起，他希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的演讲。那么好了，那天他去了，他果然呢 教育过这个世界，他们很有学问，现在你用同样的办法，结果他就还没听得到。后来圣灵责备他，那一天的道一点的能力也没有。第二天他把这个完全放在一边，很简单，根据圣经里的话，就许你看这些很有学问的人，当圣灵征服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挡也挡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学一个功课。